Hello，Hello，hello, 大家，我是 V， 今天是2022年8月13礼拜六凌晨的2:57。那其实呢，我在8月5号的时候已经录好了，但我后来听了一下声音实在是太哑了，就是因为我都是在半夜录的，然后那个声音就是很不像我的声音，所以我就重录了。好，那以防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报时间的新同学，可以去听一下第一集，就是封面是莫扎特的那一集，上面里面有写说不写啦，有讲说我为什么要讲时间这件事情。那真的很久没录音了，上次录音也是录莫扎特那一集，然后就是因为我跟多莉都遇不到时间，所以 Queen 的第二集也一直没有时间录，但我后来想想这也不是办法，所以就是先来录我想要分享的部分，然后再等他，因为据他所说呢，他最近工作实在是爆炸忙，就是他的那个办公桌就是资料都就是叠到看不到空白处，然后你要抽一个文件起来的话可能就会全倒的那种，真的是蛮可怜的。然后所以我们就觉得钱真的很难赚，而且最近通膨超严重的，我去逛那个菜市场全部东西都涨价，真的要吐血，然后真的要好好存钱耶。虽然我最近在玩一个很浪费钱的游戏，就是摩尔庄园，但好，我会克制自己的，因为它上面的东西实在是太贵了。你知道以前在玩电脑版的时候要买东西就是全部都拉到 max， 就是最高可以买的数量，然后现在都只能买一个，因为你只要买一个你就会有些都是要几千块就直接破产。我不知道为什么手游的东西要这么贵，然后就是超级拉姆也没有因为过了十年涨价，但是他现在上面一件衣服，就是摩尔身上上面穿的衣服要一件要500台币，然后我就想了一下，好，以现在一个便当100块来说，等于我要花5个便当的钱然后去买一件我穿不到的衣服，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手游的摩尔真的是给有钱人玩的。然后因为我有加入那个游戏的聊天群组，然后上面的人就是网友都说他们自从就是开服了之后就已经花了好几万块在上面，然后我就想说现在钱这么好赚吗？而且上面的就是人的年龄大概也就是20几到30几，就大概是青年嘛。然后我就想说，青年现在就是薪水有这么高，除了日常开销，然后要缴一些有的没的之外，还有就是好几万可以拿来玩游戏，我也是觉得蛮瞎的。就是好啦，很羡慕他们。因为我好想要买那些衣服哦，因为就是也过了十年嘛，然后就是什么精致度，然后就是衣服都很漂亮啊，然后高画质，真的是越做越好。那些商人也真的很会捞钱，从以前到现在就狂捞钱，然后还开了一堆什么赛尔号什么，以前就是我都有玩过，但我还是觉得摩尔庄园很好玩啊，所以我现在才会去下载手游。那希望我早一点退坑，因为上面的东西真的都太诱人了，哎，怎么办才好啊。 OK， 先不管摩尔庄园了。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要谢谢那些有去听前两集的人，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人去听耶，真的是很谢谢你们。因为我看了一下平台数据，虽然说没有到很多人，但怎么会有人愿意听啊？就是虽然我们也是很认真的做功课啦，只是因为现在的 podcast 这么多，然后就那个人海茫茫之中，然后就挑到了我们的 podcast， 我也觉得是 应该是有缘分吧。总之就是谢谢你们，希望你们还可以继续听下去，即使我们的更新实在是很慢。我差点以为我们要止步于第二集耶，幸好我没有被打败，因为这个是我跟多莉两个人的兴趣啦，所以我们还是想要把它做起来。那做起来也不是说哦有钱拿，就是因为就是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而已啦。 OK 闲聊到这边，那要切入今天的主题了。那今天呢，我就是要来介绍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我为什么会想要介绍它，是因为里面的歌，那就像我标题下的主题一样，就是如果英文字母歌不算是一首歌的话呢，那后面我要介绍一首歌叫做 Do Re Mi， 那这首歌它就会是我人生学的第一首英文歌。那为什么我会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我小时候是读那种全美的幼稚园，就是一踏进校园就是要讲英文的那种，想到就不知道怎么撑过来的。好，反正就是那时候有音乐课，他们就会带动唱嘛，那时候还有钢琴，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的音乐老师就是蛮漂亮的，唱歌也很好听，然后他第一首带的英文歌就是那一首，当然歌词也很好记，然后也很好听，但该不会我记得的理由是因为老师很漂亮吧？这样子真的也太瞎了。但你们有听过一种传说吗？也不知道是不是传说啦，就是越早以前学的东西就会越刻在脑海里，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但是我最就是令我困扰的是那个珍珠美人鱼的歌，就是歌词然后旋律什么的我全部都还记得，然后我甚至还会唱日文版，就是一些些而已，因为有些日文版比较好听。然后珍珠美人鱼就是我到国中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海斗其实是女生，就是她的配音其实是女生。我那时候整个就是心碎耶，因为她那时候就是超帅的啊，就是跟那个雪兔哥一样，就是想让人家就是当男友的那一种。她对露雅真的超好的耶。好，就晚点，搞不好过几集就直接来讲珍珠美人鱼。我真的是蛮喜欢的啦。但我必须说，就是万一珍珠美人鱼没有里面那些歌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看的。就像某些电影啊、影集，然后动漫，他们如果没有那些里面的歌，可能就会变成很平凡无奇的影片。所以歌曲的存在确实是蛮重要的，甚至是一部影片的精华所在。那像等一下我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呢，它如果没有这些歌，它就是一个很无趣的电影吗？因为它以现在的观影习惯来说，它的剧情实在是有点无趣，而且它整部电影有2小时55分。然后我讲真的，如果没有它里面那些音乐的话，真的会让人家很想睡。然后但它这部电影也是音乐剧改编的啦，所以没有音乐也是蛮奇怪的。那这部电影呢，它叫做《真善美》，那它的英文是 The Sound of Music。 那如果现在有人想看的话呢，Disney Plus 上面有，那也要请大家做好准备，因为它就是我刚刚讲了2小时55分。那当然也可以暂停啦，只是我自己是偏好一口气把它看完的那一种，那看完就赶快去睡觉。它就是可以当睡前看的那一种电影，算蛮好入眠的。 这样会不会太失礼？说人家很好看呢，又说让人家很想睡觉。好、哦，那这部电影呢？它是1965年的电影，然后它改自它的同名音乐剧。那它已经是57年前的电影了耶！但不要担心，它是彩色的，而且 Disney Plus 上面的画质真的是蛮好的。好，那它的男女主都是国宝级的演员。那先来介绍女主角，女主角是朱莉安德鲁斯。那大家如果听我讲名字不知道的话呢，她就是麻雀变公主里面演安海瑟薇的奶奶，也就是皇后。那她还有另外一部我很喜欢的是欢乐满人间。那这部呢，她是在真善美早一年拍的，就是1964年。那后来大概是这几年迪士尼有在翻拍另外一个版本，那个版本的女主角是艾米莉·布朗，就是演那个《境界》的女主角。好，那我要再找一集来讲《欢乐满人间》，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那部电影，它里面的歌也是精华呀。就是以前的电影，他们唱歌都是自己唱的，所以朱莉安德鲁斯她的歌喉是真的很好，就是完全以前也没有什么多余的修饰，所以我真的觉得是蛮厉害的。那她今年已经86岁了，那虽然已经有岁月的痕迹，但她身上的那个气质还是在。就是最近看到他上镜，就是还是觉得就还是那个皇后殿下的感觉。那男主角的部分呢，他叫做克里斯多夫·伯麦。那我看了一下他的简介，他演了应该有超过50部，甚至应该有80部电影吧。那我对他比较熟悉的地方是他有配音《天外奇迹》的那个坏人，就是好，天外奇迹我之后也会讲，因为我超级喜欢的。 OK， 那近几年大概是2019的时候，他有演一部峰回路转，那他在里面就是演阿公，因为他也年纪很大了。那虽然他戏份不多，但就是表现也都让人家印象蛮深刻的。那峰回路转是一部悬疑片，然后喜欢悬疑片的人哦，一定要去看，因为他到很后面我才猜到凶手是谁，所以就是还蛮好看的啦，强烈推荐。那很可惜的是，他在2021就是去年的时候过世了，享年91岁，算是很高龄耶。因为他其实是意外，就是他好像是跌倒，所以才不小心的。那如果就是他们那种国外的老演员其实都活蛮久的耶，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在动吧，就是拍戏拍到老，所以就是也防老，这样也是挺不错的啦。 OK， 那真善美呢，这部电影是在奥地利的萨尔兹堡拍摄的，那同时也是莫扎特的出生地。那这部电影呢，它是真人实事改编的，是根据朱莉安德鲁斯她演的那个角色 Maria， 她有就是留下一本小说，那根据小说去改编成音乐剧，然后甚至后来变成电影。那主要是有关特拉普家族的故事。那其实电影跟小说也有蛮多不一样的地方，那我后面也会带到。那大概的剧情就是，朱莉安德鲁斯饰演一位修女，那位修女呢，在修道院就是造成其他修女很多麻烦，就是她可能会到处出去玩啊，然后漫无目的，不太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刚好有一位她的上级，就是修道院也是有分阶级的嘛，然后那位年纪比较大的修女就请她去一个家庭帮忙， 当那个家庭教师。那其实当家庭教师也蛮麻烦的，就是要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因为他们就是住在一起嘛，然后也要就是注意他们的仪容然后礼貌什么的。那他们的妈妈在很早以前就因为生病然后过世了，然后就留下七个小孩。那七个小孩的爸爸是一位军官，在电影里面呢就是对他们很冷漠，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触景伤情吧，就是看到小孩他们就会想起自己的太太，所以就是会用工作麻痹自己。那在修女来之前呢也有请过蛮多位的家庭教师，但是都被小孩子恶作剧赶走了。那朱莉安德鲁斯后来也慢慢跟小朋友们成为朋友，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动他们，然后也融入他们这个大家庭里面。那在这段时间内，小孩们也渐渐把修女当成自己的妈妈，就是有什么问题或是心事都会去问她。那在这段期间内呢，修女也就是渐渐喜欢上那个他们的爸爸，但就是因为那时候爸爸有女朋友，然后但其实他是不爱那个女朋友的，只是就是已经在论及婚嫁了。那朱莉安德鲁斯就是修女，她知道自己有一点喜欢上爸爸之后呢，她就赶紧就是搬回修道院这样。那自从修女回去之后呢，小孩子们和爸爸都魂不守舍的，就感觉家里好像缺少了一些什么。那爸爸也是透过这一段时间才发现自己也有喜欢上修女，而且好像是他那位女朋友提醒他的，因为他的女朋友是一个女伯爵，他就是有名也有钱，那他就是想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男生这样。但其实他透过跟爸爸的相处发现，其实他根本就不喜欢他，然后所以他就退出，然后跟那个爸爸讲说他其实是喜欢别人这样。那后面就是很经典的剧情，就是爸爸跟修女还有小孩幸福快乐的过日子。但是呢，为什么这种就是很平淡无奇的故事可以演到快要三个小时？我讲平淡无奇会不会很过分？应该还好，就是很平啦，就没有什么高低起伏啊。好，然后呢，好，我刚刚讲说为什么可以演到快三个小时，是因为呢，我为什么有外国腔？好，就是因为它中间还有掺杂一些政治问题，就是那时候德奥合并的一些事件，在电影里面也有提到，但多半都是围绕在爸爸身边的一些就是政治问题这样。那其实这段历史是蛮重要的，那今天就不讲这个，因为就不是今天的主题，那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再介绍这段历史。 OK， 那所以呢我才说歌曲在这部电影里面很重要，不然就是会睡着，真的。那里面的几首歌呢都有贯穿整个电影，就是如果没有那些音乐的话可能就失去这个电影的色彩了。那我要来介绍三首歌，第一首呢就是我刚刚前面讲说我幼稚园学的第一首歌，就是 Do Re Mi。 那它有翻译成蛮多国的语言，那我自己是只有听过英文跟德文，那中文倒是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不太会去听那种英文翻译成中文的儿歌，因为我都觉得翻译的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觉得。那这首歌很酷的是它每一句歌词的第一个字都是就是以 Do Re Mi Fa Sol La Si 来制作的，整首歌就是很轻快，然后歌词也很好记，那也是一个会很洗脑的歌，所以就是才会记到现在吧。 OK， 那第二首它的名字叫做雪绒花，那它同样也有被翻译成蛮多国的语言， 那除了英文以外呢，我第一个最先听到的版本是韩文的，那它的出处是哪里？是那个相信有在看韩剧的人都会知道请回答1998这部韩剧，那里面有一首歌叫做请不要担心的旋律有大概 90% 都跟雪绒花一样，但我为了要求证这个事实，我就去查就是有关请不要担心的就是相关报道，然后结果才发现原来那个作曲家说会跟雪绒花有差不多的旋律，这一切都是偶然的。那我对于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不太相信啦，因为你们去听真的是我相信应该有 95% 应该都是一样的东西吧，那他都说是偶然的，那就只能相信他咯。好、那第三首呢是我私心加码，因为我原本录的那一集呢我原本没有要讲这首歌，但因为我很喜欢他这首歌在电影里面的片段，那这首歌叫做 16 going on 17， 那歌词的部分是在说就是少男少女觉得就是16岁要转17岁了，就是长大了可以谈恋爱的年纪了，那就是这歌词在讲说他们的担忧啊跟一些想法这样。那我为什么会特别喜欢是因为呢他这一段的电影拍得很好，毕竟是电影嘛，所以不可能只有单纯唱歌，那这一段就是搭配一段男女的舞蹈，那整段看下来呢超级有La La Land的感觉，就是越来越爱你，他们那个 Mia 穿黄色小礼服在山坡上跟 Ryan Gosling 跳舞的那个片段。哦天啊，我突然忘记 Ryan Gosling 在里面叫什么，叫那个 Sebastian 是吗？是吗？算了，有点忘记了。虽然是两对年纪不同的男女，但带给我的感动却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对爱情的迷茫无知啊，或是对未来的想法，在电影里都很有感情的用歌声去描述出来，那这点我是觉得蛮棒的，也蛮喜欢可以透过音乐来表达自己想要诉说的东西。Oh yeah， 那我要来讲最后一段了，没想到前面可以讲这么久耶。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讲就是有关小说就是现实跟电影里面有不一样的部分，那有时候为了电影比较好拍啊，或是一些就是因素环境啊，或是一些政治问题，所以会就是要改变一下，那他这一部改的有一点多，算是多吗？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哦，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找资料啊，一定要看英文的维基百科，就是如果你想要获得事实的话，因为我发现中文的维基百科就是都在乱翻译，然后有些都跟英文版有点落差，所以不管是要做作业啊，还是要探讨什么的，就还是用一下英文版的，像是我在做第二集 Queen 的时候，超多中文版的资料都在给我乱讲一通耶，然后我就对比了一下英文，我就想说怎么会，就是到底要听谁的，然后我还去就去查了别的网站，然后才发现哦，原来是英文版的才是对的。之后呢我一样去查了一些资料，然后也用中英去对比，然后呢我就下定了一个决心，就是呢以后中文版的维基百科只拿来参考用，它就真的可信度很低耶。 OK， 我讲太多干话了，原本是想要半小时可以结束这一集，但看来就是有点困难。 OK， 那等一下我讲的全部都会爆雷，所以如果有人在意的话呢，要先去把那三个小时的电影看完哦。好，那我要开始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呢，电影里面特拉普家族他们的家是那种超级大别墅，就是有花园啊，然后还有池塘的那一种，然 然后就是还有那种跳舞的什么空间什么之类，就可以办舞会啊什么的。但现实生活中呢，它就是那种很普通的，就是两层楼，然后很朴实，也没有像电影里面这么多房间的那一种家，所以电影里面的家算是有点浮夸。但以当时的环境来说，因为他们家算是富有，所以那个的家算是已经是很棒的了。那第二个部分是呢，电影里面的爸爸就是对小孩就冷漠无情，军事化教育，就是他叫他们都要吹哨子啊什么的。然后因为他留下七个小孩嘛，然后每一个人都还有自己专属的哨子声，就蛮瞎的。然后他就说他们就是因为太太走了嘛，然后就是小孩他也不会顾，所以只好用这种方式去教育他们。加上他自己可能因为是军人吧，所以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感。那现实生活中呢，就是小说里面有一个他的第三个小孩叫做 Maria， 那他是说他的爸爸对他们很好，然后也会很溺爱他们，就是会做那种手工的木头玩具给他们。那因为以前没有那种塑胶玩具嘛，所以我觉得爸爸很愿意花那个时间去做玩具，算是应该是蛮爱他们的啦。这样比较下来，不得不说电影里面的爸爸确实是蛮苛刻的。第三个部分是在电影里面排名第三的小孩叫做 Maria， 那电影里面是叫他 Luisa， 因为他说他们不想要跟修女 Maria 去搞混，所以后来在电影里面他就叫 Luisa。 那 Luisa 也是那个说爸爸会送玩具给他们的那个小孩。那第四个呢，就是 Maria， 她确实是在萨尔兹堡里面的一个修道院当修女，那她也确实是被叫去当家庭教师，但电影里面是叫她去教七个小朋友嘛，但其实现实是她只有被叫去教一个小孩，然后那个小孩就是我刚刚讲的 Luisa。 那为什么 Luisa 她要单独就是被教？因为她那时候得了一个传染病叫猩红热，那猩红热那时候蛮流行的，就是如果没有顾好的话可能会就是失去生命这样，所以他就是必须在家隔离。但我不懂的是，他要在家隔离，那为什么可以请一个家庭教师来就是教他然后照顾他？因为这样家庭教师就不会被传染吗？就蛮奇怪的。 OK， 那第五个部分是修女和那个爸爸结婚的真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爸爸觉得小孩他们也需要一个妈妈，然后那时候女主决定要离开修道院，所以他就觉得军官还有那些小孩可以带给他安全感，就是一个家的感觉，所以后来他们才有结婚。第六个部分是在电影结尾的时候，他们逃出来，然后从奥地利要穿越阿尔卑斯山去到瑞士。那资料上面是写说就是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因为萨尔兹堡到瑞士超过200英里。那因为我就查了一下200英里是大概是多少嘛，然后换算了一下大概就是321公里。但这我也觉得蛮奇怪的，就是从台湾的最北到最南不是也是300多公里吗？所以是因为阿尔卑斯山是一座山，它没有办法翻越，所以这件事情才不成立吗？那我必须很不专业的说，我也不知道，因为这根本就无从得知吧，就是可能要问那些爬过的人或是什么 Discovery 之类的，这个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查耶。可能啊，我觉得小说里面可能会有讲到，那就等之后我做那个，因为我蛮想讲特拉普家族他们自己的故事，所以等我去做那一集的时候我再来给大家答案。 OK， 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最前面不是有讲到爸爸原本不是有一个女朋友吗？那他们后来分手的原因，音乐剧跟电影里面是不一样的。那在音乐剧里面呢， 是因为他们两个的政治理念不合。那在电影的方面来说，是因为爸爸爱上了 Maria。 那我觉得这一个部分是一定要改，因为加上政治问题就是比较复杂，然后改成爸爸爱上了 Maria， 这整个故事也相对的比较单纯，就比较适合合家观赏。 Oh yes， 我终于录完了，真的一个人好难录哦，而且就是好累。那不知道我跟多莉什么时候才会见面录 Queen 的第二集，我已经3个月没有见到他了，但而且我们的家其实在隔一个停车场而已，有一次我还是就是在骑在路上偶遇他，然后也没能聊天，笑死。那后面我会再找一集讲那个特拉普家族他们自己的故事，因为我这样子看下来是蛮有趣的啦，而且也蛮想知道他们那个家族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会被这样子广为人知，因为他们其实在国外蛮有名的，而且也被翻拍成音乐剧跟电影嘛，感觉他们家族的一生就是超级精彩。那如果大家想要看他们的照片，维基百科上面都有，那当然就是黑白照，但其实是蛮清晰的啦，要在那个时候留下就是画质蛮好的照片应该是蛮难的，可见他们家的人真的是有一定的身份跟地位。好哦，那今天就先这样啦，下次我一定要找来宾，一个人讲单口真的是太累了，而且就是讲好讲满，我真的很佩服其他那个讲1个小时多的 podcaster， 真的是有够厉害的。那我们就下集见啦，拜拜。